诸佛正法行识三宝，从今直至菩提为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佛正法行识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救之。诸佛正法行识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有归。为利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觉知。不可言辞，般若度，不生不灭，须菩提，个别自证之心境，三世佛灭我净矣。感谢大家，今天我们刚好初十，所以我们先把之前的一些课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是宣讲的内容，比如说从开始，一个偈颂不落的，就是往后讲。宣讲的这个内容呢，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内容还会，就是大略的牵扯的一些内容，纪要那些。给大家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时间里面呢，再做解释。但是这一期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暂时告一段落。上一次余下几个偈颂，等一下把这个解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的对现象的认知，这种的认知主要是，限量直观的那种的认知为主的认知。但是如果你专门学过物理、化学、数学这样的话，你也会从那个角度去思考。就像有些人看到食物的时候，直接想到这个是什么味道，那这个甜的，这个酸的，这个辣的。这种，这个是比如说喜好味道的人，可能先想到味道，那个口感啊，这个是比较酥脆呀、那个是比较怎么讲呢？嘴里面比较滑油，或者是有特别的香气在舌头的不同的角度。另外一些人呢，看到食物的时候，也会从营养成分，也许他怕肥胖，他怕胖的话，可能或者是需要营养。你太瘦成功的话，觉得自己营养不行，可能会从食物的这个，就是成分，这个是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有什么材料，就像在很多地方餐厅里面或者是食品袋当中，很多不太看那个食品的到底什么构成成分，那有些人就非常非常留意那个部分，多少热量啊，多少的糖分啊。多少的这个碳酸呢、或者是蛋白啊，这些上面非常的看，有一些人还是更进一步，会看这个保质期啊，就是里面有多少量啊，在哪里产的呀，产地是哪里呀，原产地是哪里，就是材料是哪来，甚至有这种一些像咖啡啊之类的。有些很多人，这个不仅仅是关心这个咖啡是从哪个国家地区来的，甚至他们能够从那种的记号那些就是运输当中，你可以查到网上或者什么样，它是具体从哪一个农场、哪一个咖啡园种植园来的。 甚至有些地方把地方的风土人情呢，就是这个是那这样的农民这样的穿着打扮这样的相貌，以及这个村落的文化背景呢、历史，甚至有一些牵扯这样的哟。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你喝一杯咖啡，你不一定需要做这些了解，但是有人喜欢做这样的了解。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些特定的就是对境吧，那会关心的这个方式有不同，尤其是限量的那种的关心的话，可能是有些人是被包装吸引的，有些是被包装上面的广告所吸引的。也许这个广告里面说了一些吉祥的话，爱国的话，或者是广告里面有一些是赞美这种的，就对这个是这里有那个怎么讲呢，一些吃进去口感上面的赞美也好，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比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也好，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人对一些特定的就是对境上面的，就是说直观的感官上面的这种的，我们不是说印象很重要吗？哦，有些从这个印象给什么样的印象，因为印象取决于他很大程度上客户的第一反应一样，然后这个第一反应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认知。然后一想到这个食物或者是那个人物这个事件的时候，你会因为你有几分把握对这个信息啊，就会那个首先会一面就是印入脑海，或者是想象的这个甚至就像观想人会出现那些画面啊、声音啊、文字啊，是吧，都可能出现，就像这类。所以说看这个直接的印象的这个捕捉的时候，是不是捕捉了他的很全面的信息呢？其实没有。但是我们不论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倾向性捕捉了某一种的片面的认识的话，就会把它当作一种主体的认识，然后进而产生某一种的看法。所以就是说既变成说自己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看法就变成自己的经验以后，好像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怎么讲呢，我们不是以前说的那个说法里面有正法久住法轮常转这样的词吗？那这样讲的时候，原来可能讲了几千年或者一两千年吧，就没有，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现在有一些自从那个有法轮功了以后，你说祝你法轮常转的时候，好像有些人就有一点就是说想到那个法轮功的事情。所以或许有其他的原因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方面，比如说有一个地方的话，那个国家在新闻里面你看到几份这个，其他以外你没去过，你对他缺少关心，也不真正的认识那个地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个别的新闻事件呢，就是比较普及的话，马上人想到的就是有此关联的事情。那是不是那个地方只有这一点信息呢？那不可能的。所以一样人对现象的认识当中呢，很多都是这一类的片面的。中论里面主要讲的也是这样子。这种的片面呢，就是是那种有自信的实有的那种的片面的认识。或者是他们认为佛教讲到空的时候，肯定讲的是那种虚无完空的这种不存在断灭的这样的空。所以这个是不论是怎么讲呢，他们并不是那种的全都是恶意的理解的那种的方式，刻意的把偏向于说他们在讲那种，就像西方的基督教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说佛教是偶像崇拜，很多人就是因此就不分青红皂白，就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就说佛教是偶像崇拜，然后就被拒之千里之外，甚至说就已经定性，就是那种有吗，以前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定性的，其实没什么可定性的，就是这是人为的操弄嘛。所以说 会有这类的，就是说，出现某一类的，就是观感也好，印象也好，或者是下结论也好，批判也好，或者是就是评断，种种的，就是都是从这些地方产生。所以，那我们在这个这五官的这个告诉我们的一些世界答案，以此建立的一些自己的经验，看法和经验的呢。这个也是充满了很多就是不完整的这种认识，现象如果既有进一步的这种推敲，进一步的推理分析的话，会发现说呈现我们所下的某一种的结论，或者说一些感官经验上面的认为的那些，那又受到一些质疑，又受到一些考验，会觉得说这样离上面。是不是就是说有这些说不通的地方啊？那这个如果，就是从很多种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像上一次在这个中文的第一个评当中的那种推理分析的方式，那是不是就是说自身的是不是他生的，是不是共生的、无因生的，这样去推敲一个一个，那这样子的话，会。就是寻找这个相似相应的这个理由去，就判断进一步。所以像我们所说的，因为世界是这样，就是说生灭长短一一来去的一个现象，那这是普通人的一个看法，一般的人都会就是研究的时候或者是看的时候，大多数发现的是这个层次上，这个层次上面呢。并就是说不够究竟而已，并没有说事项的这个缘起上面的这种的呈现不承认这种的，就是我们直观的经验上面的一种并没有否定这种的呈现，但是这个呈现是不是一个怎么讲正量，或者说一个怎么讲呢有根有据的能够合理成立的一个现象的呢？经过观察以后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总是说名言当中的一切都是施舍安利的事，这些就是说运接触种种的这几种的设施施舍，或者说跟进时的这些施舍当中的显现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在梦里面一样，就做梦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人躺在那边躺着的时候，可能。他会突然梦到一些陌生的人，像我昨天的时候也梦到陌生的人，这陌生的人好像是日本人，日本的一个人，他说过去就是某一世的时候，我们是就是很近的关系，亲戚就是比较有很近的这种关系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到那一个时代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当然我们已经相互。就是他那个相貌，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当中，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日本人。他年纪现在的话，可能有50多岁，60、50多岁，可能，怎么样的，住在乡野的一个人。然后他说了很多话吧，就这样那样的。然后，所以如果比如说这一场梦的话，就是好像就是不需要特定的说之前需要一个就比如说，做梦之前的那一晚上，我没有看日本的节目，我也没有，怎么讲呢？有特别的要想到说特定的日本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之类的，但是他可能就是细微的一些，潜藏的一些这些当中呢，就是突然出现，出现的这个相貌的话，在我的印象和记忆当中，我从来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那个梦境当中呢，非常具体，他所住的环境。他身上穿的衣服、他的相貌、年龄、所说的具体的话、动作，还是带着各种感情的，就是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现象。还有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社会在见证，旁边还有其他的人，就是那种。所以你说，在相似的这个当中呢，就是他是有这个生有灭、有来有去、有就是那种的，好像就这类，但是你一再仔细一关照的时候，其实我是就是 怎么讲呢？梦境当中突然呈现的，但是在梦境里面的时候，会有这样演绎这样的故事。轮回的现象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夜的这种的景象，所以它的这种怎么讲呢？在我们自己的觉知当中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讲呢？怎么讲？逼真的吧，这样的一个现前，所以我们说这些时候呢，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平时说这些现现的如同梦境呢，这样的时候，像梅巴仁波切的心梦对话一样，如果不做这样的分析的话，我们还是会觉得梦里面没有什么可怕的。梦里面的事情，很多人做了梦噩梦，但是当然有一些也会去吓哭啊，或者是从床上掉下来那种有，但是也有很多慢慢就可能做了一些迷乱的梦以后，就梦不怕，就是昨天晚上你做了鬼的梦，但是今天你还是上床睡觉，没有那么大的害怕，主要是因为你了解到梦的虚幻，梦的不真实，所以就这一点。就是因为梦是不真实的，所以对他的恐惧并没有那么大。尽管他显现的如此的真实，所以一样的，我们如果既有学习中的呢，如果了解到说，现象的这种本质也如同梦幻，如同这个熏香尘，种种的这些魔术师幻化的这些车马牛这样的药，那这样子的话，也会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呢困在特定的这些情景当中不能自拔呀，产生极端的那种贪嗔痴啊，有害他自害的种种的一些心理啊，那些什么会走出那些情绪的那些陷阱呢，认知的那种陷阱，习气的这种摆布，所以这些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寄送上面稍稍的看一下，上一次我们第八个集数已经差不多讲完了，是不是？若有此缘法，则必无实义。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这个当中呢，就是像梅巴仁波切的中论释里面就写的比较清楚，所以大家可以给参照那个内容。比如说能源所缘也好，我们说跟进食的这个层次来讲，这个也可以分说这个心识和对境这两个部分，心识、心态、心境这些无实一种心所，这些都是心和心境的这种状态。所缘缘呢，主要是说对外的外境，就是所以说从心识自境的这个存在和不存在，用外界的外境的已经存在或者不存在，这种四个方面来讲的这个内容。所以意思是说，心境好像就是要这个在入行论里面也有就是很细致的探讨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一样的，说如果已经有了这个能源的这个法，就是心是这个眼是，所缘呢、就没有实义，就是意思说，好像心是已经，就是因为没有特定的对境的话，你不会产生因为特定对境而产生的这个心识。那如果心识已经存在了，不依赖这个对境的话，那就说好像就是心都是，未能够单独呈现特定的这个景象，所以这种方式来讲。但是如果我们以跟金石这个来讲的话，心和心境它有对应的这种的关系，所以它不能够单独自己成立这个部分，所以说是一种投射一样的这种投射当中呢应该有个对称。所以如果说能源的心呢，就是如果不存在，那这样子的话，所缘，就是说不需要被观待而被不必辨认出来，就是说，如果能源的这个法或者说心识的这个这个怎么讲呢？心境这个并没有存在的话， 那它不能够关带，因为你要辨认一个东西的话，用心来去辨认，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说，你如果是说我用眼睛看、耳朵听的话，那个背后也是就是五识一样，就是说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的这个里面的，就是意识是他们的前面这几个的这个母亲一样。所以离开这个心境的话，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像人的眼睛构造存在的，人死了以后他并不能看见东西，就我们说的一样，虽然他的构造是好的电照相机一样，但是他没有电脑，就那可能他也就没有那个辨别就对照的那种的能力。这样，所以从所缘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从对境的这个来讲的话，所缘缘的就主要是否定这个所缘缘，就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已经存在了这个所缘，那所以说这特定的缘对境这个存在的话，那这种的就是能源是源于已经存在的所缘，这个一般常人还是会这样想的，就是能源的心是这个缘对境所就是产生的这个对境的这个前提条件一样。所以说已经存在的一个外缘，那如果是说你已经一个存在的外境，这种的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具体细微的层次上面来讲，如果一个认知的话，你不论它已处在那个存在的状态还是怎么样，但是你能知的心还是要投射于它，才能够就是缘它而产生特定的这个觉知。如果说这个外境的话，就是说那好像不依赖这个主体的这个能知的话，这个好像整个认知的过程并不能够成立。所以跟这个有关的内容说，如果称许外境存在则不合理，因为就是缘和就是这个因缘的和果法不可能同时存在。但是说一个好像要认知另一个，那这样子的话一般我们会说就是有一个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投射于它，然后来认知的。如果它是同时已经存在的，这个上面就说好像就他们并不能够关联成一种合理的一个案例。反正就是两个都存在的话，其实意思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并不关带如果先有哪一个后有哪一个又有问题。所以就是就外境这个存在的合理不合理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若有许外境的这个不存在，则更不可能有所缘。那是如果说他已经一般的认知可能是说这个外境存在，所以被能知的这个心呢就是投射的，这个粗略来讲的话，那个是讲得过去的。所以说但是说他们两个所谓的先后啊或者是同时啊这样子要说到很具体的这些状况的话，那可能就是还是会有其他的那种问题吗？所以说如果同时存在，他们不关带，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哪一个就是作为另外一个的前提，那这样子就是主要是问题在这里。然后等无间缘不成立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我看这个之前的那个，这个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解释。这个的话像那个中论里面不是有这个句子吗，就是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法。就是说把以灭法以灭不灭，未灭就是业不灭，灭是业不灭，就是无生和有灭，就这个句子。就是任何法在这个一灭的时候呢，就是不一灭是不能灭，在尚未升起尚未灭的时候呢不能灭，与正灭当中也不能灭，然后诸法皆无生，皆无生，哪里有灭， 这个句子，它有一些那个一些就是分析的这种的方式吧，就是说一些是说已经灭了没有再灭，或者是无限灭下去的这种的可能的这种的灭。还有真灭的话，它有这个能灭和牵引的这种能灭的力量和主体的这个就是灭尽了、灭上了自尽，这两个好像就是变成一个矛盾，到底是灭的这个力量和灭的自尽，他们的这个牵引是怎么发生的？一样，所以不存在东西也不存在灭，所以生为生气的这个。怎么能灭呢？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其他的有住也一样的，如果有住的话，住法的话，就是说则该法不应该有灭，如果是不住法的话，则该法也不应该有灭。所以这一类的就是在那个中文的第七品里面有等等。所以如果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还能圆，故次第圆，就这里讲的是次第圆。这个又就是说讲到这个圆圆，说圆圆次第圆，因缘这些时候呢，就我们之前的内容，大家可以稍稍的，就是记起来的话，可能会容易理解这个内容。就意思是说因缘，这里面只说到缘，但是事实上讲的不是那个。因和缘，因为主，缘为次那种的因缘，这里面其实说缘的时候，事实上指的是因缘。所以说，如果从四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以这里面说到缘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个因缘，四缘当中第一个里面说因缘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说的这个什么具有。因同类因相因变形艺术这几个因，所以这个里面包括事物的这种的就是主客的延续啊，就是同类的一些事物如何是延续的，就是说这类的相互依怎么样依存的，什么同质性的能所的关带的性的前后，这个就同类的，或者是说前后世之间的这种的艺术的这个因，这些角度来讲，后面的这个说圆圆，刚才我们讲的主要是说，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对境，能触发种种感知的这个境，用境上来反作用于这个心，这个主要是这个部分，所以。次第缘的话，就是说一种延续性的这个发生了。有时候我们说因果，因观待就是果观待因，因观待果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讲呢？进行时当中一样的，它其实所有这些事情并没有说最终的结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果。所以次第缘当中呢，其实有点像那种的。进行时当中的细微的那种的变化怎么发生的，就主要是这个声音。或者是有时候其他的一些名字，但是总的来讲就是指的是一样的意思。等无间缘呢，可能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冥想有助于了解一个事物，另一方面冥想有障碍了解事物，它的两面作用，所以有些时候很简单的道理用很多复杂的名相一说的时候，就好像变得更不容易掌握。因为那些名相是人造作的那种的概念，细论的那种的一部分。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名相是唯一的方法工具一样的，可以就是稍稍推演的这个方式说明来讲的话，你掌握一些名相再做加以这种推理分析是有帮助。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增上缘，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无间缘这个里面就是说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圆，故 无次第缘。所以一个受果，如果果还没有生起来的话，谈不上不应该有这个因法灭尽，这跟那个道中种子和苗芽的这个关系是能讲的，也即使有灭法，也只是不存在而已，又怎么能成为缘，就是或者因缘而产生果？这里面讲的就是次第缘而产生果，因此呢，就说次第果不存在。如果说一个事物既是种子又是芽的话，它就有一个事物有两种性质，所以我们平时并不会认为说就是种子就是芽，芽就是种子，并不会这样想。那如果这样要定义的话，也刚好也说明了它本身有自信，所以就是显现的这个上面的就是种子和苗芽的一种关系，上面如果说种子灭了然后苗芽才能起来，种子是因苗芽是果，这样讲的话，那是就是说在细微的那一个时刻果就是因灭果生起来的这个探头，这两个怎么样产现的，这个上面其实说不清楚，包括科学上也说不清楚，很多细节上面到的时候能说清楚的就是很难的。所以说，但是我有些说不清楚，但是可以就是利用这一种的现象，就是说实质不明白，但是心事能把握，就是这种。所以那就是只是说运用于特定的一些实用性的时间的这种生活的服务便利，或者是培育这样子的话，那就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你可以把握局部来改善。就是怎么样组合重新排列这样，所以在无为论中的人记述这个东西，灭尽不能做灭尽不能做缘，因所谓灭尽仅为不存在而已，不存在不能作为缘故。显居论的几句话就是破四边神的进行破折的。这时候说国法生为生起时因起能灭尽，所以就是好像因果是冠带因的，就是因灭了果怎么能生起来的，如果他们是成立因果关系，那因不灭果怎么生起来的，那就是这种所谓灭尽之缘为何，生灭二缘均不存在，故生灭二者将成为无因。所以这来否定这个就是动物间缘也好，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次第缘这个部分，然后最后一个第四缘当中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增上缘的部分。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说有是故，事有不然。因为诸法无有自性，所以说无法成立有相，不存在有相而说此法有此，只有此法故有彼法，故有彼法，这个角度来讲就成立这个增上缘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角度。然后所以如果说我们诸法无有自性，然后所以就是诸法的这个现象就无法成立它的对它的一种真实的执着吧，就真实的这种真实又没办法去安立，不存在这种真实的话呢，说此有故彼有，这个此灭故不故彼灭，就这类的就是因缘的一种基础的认知。就诸法无有自性，故是说不成立此有故彼有，就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里面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主导的，能让另外一个显现或者是消就是灭散灭是灭就是生和灭了。这两个来讲我们所说的这个增上缘，它好像就是说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呢， 是它轻微成为某一个东西，比如说像颜色一样，颜色的话，你可能混合的颜色，这个颜料多一点，那个颜料少一点的话，它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混合起来可能产生第三个，这三个混合起来可能产生五个、八个。比如说，世界上的很多种的颜色都是回归到这种三原色。所以，但是每一个就是多和少，它的那个你可以用新的名字，来成立，就说这些，有哪一种颜色为主导的，然后变成了什么样的一种颜色一样。就是从我有自信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就是这样子一个，然后破原知能力的这一部分，说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出？在赫赫的这个机，或者是个别的，或者机。集合的或者是个别的这个因缘当中的都得不到所求的果法，就是一个特定的呈现的一个这个现象嘛。我们说的果法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你认为这个是某一些因缘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果。既然因果中没有因缘中没有果，又怎么能从因缘中生果呢？这个就是说举的例子是说。个别和这意义的那种里面，能不能找到这个实有的自信？这些都跟实有自信能，就是这些有关系。有没有一个，怎么讲呢？真诚意自主，或者说真实能够自立，能够保持自己的性质而不独立于其他事物的那种的能力的一种就是性质或者存在吧。那这个就是用普鲁羊毛。羊毛线这些来做这个推理分析，是我说这个，比如说普鲁就是已经织好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像布匹一样的那种的，就卷起来的那种，那可以做衣服，也可以就是做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藏地的话，经常有卖的那种。一般从拉萨那些地方市场上的以前的最主要的一个商品，很多人去买的时候呢，就是买那个普鲁，然后有很多种的这些不同的这个花纹的颜色呀之类的，这个普鲁是那种羊毛啊这些来做的，所以而且是那种拉萨那边北方的那些地方有比较小的个头的一种羊，它那个羊毛的品质非常好，所以以前的时候好像英国人。打仗到西藏1904年来了以后，他们也是主要是为了就是经营这种的生意。藏地的羊毛去印度，印度在通过那时候是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度，那所以很多羊毛就是运到欧洲。那时候很多的藏地那些之间的生意，其中主要的一个也是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大型的机械啊这些可以挖矿啊或者做很多。过去挖金啊，挖这些铁、铜这些还是有的，但是，说那些采矿的能力还是有限，所以，但是牧业社会很发达的那种的藏区，所以，羊毛那种，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的意思说，如果从这个，就是说，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结果就是这个普鲁。这个就是卷的这个像羊毛，怎么讲，织的这个普鲁啊。那如果从羊毛本身来讲的话，并不存在普鲁的性质，毛线甚至都不存在。为什么毛线人说那不是毛羊毛的线，不是就是普鲁的它的这构成吗？那为何不是它的这个成分呢？或者是它的这个？就是好像有一种，但是羊毛可以不用做普鲁，你可以做很多东西，也可以粘成绳子呀，也可以做成其他的。就是如果是普鲁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它是绳子，对吧？我们不会用，有钱的时候羊毛粘的这个绳，就是细，就是线呢，也可以来缝纫东西，也可以做帽子呀，或者是 做里面的就是鞋子里面啊，或者是可以做很多麻鞍子上面用的东西啊。这样意思是说，一个事物如果说这个有它的某一种的特性或者属性的话，其实有一点像说，它本身不能用来做就是与它性质不符的东西。但是羊毛因为并没有什么就是独特的那种，甚至用来用羊毛烧化的那种的可以止血嘛。所以就意思说你可以用做很多，因为它没有什么非得是铺路的这个性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羊毛里面并没有铺路的那种唯一性的那种的性质在里面。那羊毛本身更没有。所以说个别当中找不到的话，是不是说那个整体里面的那铺路不就是这个羊毛和羊毛线构成的吗？那就是毛线和羊毛并没有铺路的性质呢？这样讲的话呢，他们的冠带的这种的什么这个关系啊，好像就并不成立那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如果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铺路这些怎么造成的？如果说这是羊身上来的一个产品，羊毛和这些来的，那你羊身上那必然就是说，那要说羊的是一种的铺路吗？是不是羊就是一种铺路？那这两个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死的，它不一样。那进一步来讲的话呢，羊是靠什么样的生存呢？它可能是靠就是这种草食嘛，它是草食动物嘛，吃草。那吃特定的草，它也不是什么草都吃，但是它就吃草。那吃草的话，草的话又延续到就是说水呀、土呀、就热量啊，就是空旷的空野呀，或者是就是土水火风空的这一类的，就是种子的传播呀，这些草也有草种。所以那这些草呢，不是说一直都在北方的西藏或者这样的话，有春夏秋冬，有时候那些草枯萎了没有了，在一些地方就不生长，有些时候的春天这样子就生长，所以它也依赖这个特定的气候和这种节气乃至于就是太阳月亮这就是这种的日月星辰的运作用。这样讲的话，好像一个因你可以追溯到就是铺路追溯到这个特定的伤寒疲乏，这样如果就是它的性就是构成上讲的就线和毛眼，然后再到什么就是这些是从羊身上的，羊为什么会有这个，它有特定的生理构造或者是饮食这些就是特定的这个生理机制吧，就是生物机制一样。所以那这样讲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我们讲的甚至都好像它一个羊毛可以关联到宇宙山河大地以及整个星辰以及和无数的因缘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羊毛才可以就是暂时以某一种方式来呈现。所以这个跟后面的寄送这些有关系。所以说从个别的这个缘当中，从广上来讲，铺路的这种存在就是说要讲的话有点困难。所以又从和来讲的话，这个当中有没有果，就是说分，如果就个别当中没有的，那集中起来是不是有它的自行的一种的果在里面。所以说如果说没有不关带因缘的话，则称为非因缘能生果的过失，所以跟十二寄送有关系的。若为缘无果而从缘中生，是果何不从非缘中出生，非缘中而出，所以这个是一个问号的，所以非缘中而出。若说缘中没有果，而果却能从这个因缘当中产生的，那么这个因缘呢为何不从非缘产生？所以好像就是他这样讲的话，好像他并不关带一个特定的因缘之类的。所以这个特定的个别和就是集体的这个和的这个缘当中呢，并找不到这个果，那好像就有点类似于说好像跟他没有关系的一个东西上面产生的一样。那是不是说没有关系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产生关联，就是产生这个就是事物不是乱产生的，所以那要不要成立这个事物是乱产生的这个结论呢？所以跟这个 关系。所以说十三，若果是原性，诸缘非自性，从无自性生，其得缘自生，缘自性，缘自性，这是问号。所以说如果果就是缘的本性，但诸缘并没有自性，所以说如果果是缘的自性，缘没有自性，那么就是说从无自性的这个缘中如何产生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果法，是吧？一个特定的呈现，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能得到这个缘的自性，就是说因缘当中没有自性，然后得到一个果的自性，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一些论点里面，像四段论里面也有这样子说，若什么若贫有因生，因复从他生，或者从他成，自体上不成，如何能生他？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如果一个事物是有什么特定的因和缘，我们认为是它来生，但是这个因缘呢，它本身又是从其他的缘产生的，它并没有能够成立某一种的就是自己的属性，而在产生其他的这种作用和结果上面的一种的有属性的这种的作用，所以说它自己本身是依赖种种的其他的缘的。所以这样讲的话，跟无有自性的这种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结论，就是说以此如果你无限的延展推下去，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位羊毛的那个关系一样。所以说就是这类，所以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事物有这种特定的一种心态，在那一个阶段它是不如，在某一个阶段它是一个线，在某一个的阶段它是羊毛，在某一个的阶段上面呢它是羊身上的一部分。在某一阶段它没有长出来，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能量草食的这种的其他的这种方式。所以说有这种事物形态的某一种的就是存在呢，并不代表说事物有特定的这种实存性质一样。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它特定的形态的话，有说有这种的比喻嘛，说像拳头的话是特别的形态。但是每一个指头它都是不会说是拳头的形状，但是手指是手指嘛，五根手指，拇指、中指、食指、无名指、小拇指，所以这样它有各自的名字，它不会说这是无名指拳头，拳头的无名指，这是无名指的大拇指，这或者是说拳头的大拇指，不会这样讲。所以意思说就是说拳头和这个指头呢，它是一个特定的变化当中的一个形态而已，所以并不是有什么任何有自信。所以十四的话，故缘非自信，非缘性成果，非有中无果，非缘其成缘，所以说就是缘的这个自性不成立，因缘这样这些都自性不成立，前面的四种缘呢，灯无间缘、增上缘这些，这都没有成立自性，就缘没有成立自性，那果和缘，或者是因和果、因缘和果这些是一体的。如果有外道有，或者是它这里面的有一些辩论式的，有些是那种会答复那种，那主要是。就针对于外道的一些观点，我们刚才说的容易被他们牵扯到时有自身他身种种的，比如说我们说到就是耆那教的这些观点呢，然后慎论的数论的一些观点呢，顺势派的一些罗提派的一些观点，就那些观点而言的，所以说或者是说理解成说自就是空就是空无，那这样子的话也要再进一步解释，并不是这一种的意思，就是它有一点往总是往这两种 有和无的这两种的方式来就是牵扯，因为是两端嘛，就是说外道陷入这个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无的那种的观点的就是情况。所以说缘的自性不成立，缘没有自性，所以果和缘是一体的这个说法不成立。缘中没有果的缘故呢，就是缘中没有果故不能生果，所以说非缘中也没有果，又怎么成立，就是怎么能成，怎么能变成这个缘呢？就所以说它这个一个是说，一个是就是自性不成立，所有的这些因缘当中，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我们显然就是像刚才那个观察的推理的分析一样，那种方式也可以观察到它并没有那种能够有不能作于它性质不符合的那种的自性那样的一个现象存在。所以说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它产生特定的果和他们的就是说一体的这种的说法也不成立。没有自信呢，就是你说都共同都是没有自信的，如果你要说特定的体性的话，那就像羊毛那个这个铺路里面没有羊毛和羊毛性一样，它并不能成立这种的就是特定的因缘和果的占上面的那种的自信成立的这种说法。所以说缘中没有果，不可能生果。所以说究竟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没有所谓的这种铺路，也不过是名言当中或者是我们安利为方便而说的一种，就是呢就是施舍就是名言这样的而言的一种的说法。所以在这里面的非缘跟他没有关系的也不能产生这个，所以没有产生特定的结果，就是在相对的这个心识上面，或者这样来讲的话，会有冠带特定的这种因缘缘。但是如果你进一步分析的话，就是并不等不能够成立这种的。那是不是就是一切现象是乱发生的，不关没有关联的事物，它会就是突然就发生另外一种突变啊，就变成一个很有关联的，那这也不可能。所以说总的来讲，就是意义呢和通就是因缘果这样的这些都没有办法成立任何有自性实有的这些存在。所以说我们可能时间上面可能会多一点的时间还需要，但是我们最后引用一两个经典来说，就波罗蜜经说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因之彼一切法不起不灭名为如来。就是这个讲的是就是法身空性的这种的道理，说是什么是佛，见到空性就是见到佛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龙王晴雯经里面说合法依仗合法仗阴，就是一仗仗阳仗这个阴呢，合法仗阴彼者仗缘，合法仗缘彼者不生，这刚才我推理一样的，合者不生彼者空性，合者空性彼者无相，合者无相彼者无怨，合者无怨彼者寂灭。所以以这个计算来做这个差不多就是一个中文的课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大家应该常常想到一切法呢就是如梦幻泡影了，如这个见达婆这几种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熏香尘了。所以所说生灭住其相也如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升起一种的深刻的空性的智慧正见。那剩下的一点时间我们还 半个小时一样，我们就念一下那个会供。今天是莲师的出生的日子，所以在萨克达瓦当中，莲师的教法非常有价值，不可思议的那种的实现。以后的话，我们就是说也结合一些复藏的法或者是其他的，但是这个大家就是前期的一些修行功课，包括积累资粮、经住障碍。有些人修家行嘛，那就想修家行就非常随喜。因为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家行没有办法修，但是以前那个堪布若香噶很有名的一位法师，他就说，他觉得就是有个人勤恳的去学习这个五大部的这个教法的话，或者说像中论这样，好好的去努力的去学习这个显教的这个基础知识，学的扎实的话，他觉得就是跟相当于那个前行一样的，他觉得就是这个能够就是代替前行了，或者这样讲的。所以不论如何，有些人已经做完了前行，那很随喜。那另外同时呢，也在学显部的经论的内容啊。所以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至少你要不然要精进学习显部的这个教典呢、然后要不然要修假行的，这两个一个都不做的话，可能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方面上面大家两个都能做最好，至少一个要好好做。然后会供这些上面，本身我们上一次也讲了，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会供的一些内容上面稍稍的延展的广一点内容想要讲一下，但是今天时间肯定不够。本身每个月都有一个临时的修法的机会，就是会供的机会，还有其他的时候大家也会修习或念诵其他的相关的。所以上次有些人一直在坚持念莲师心咒，这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当中呢，就是其他的如果时间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多介绍一些莲师相关的法门和包括莲师的一些就是开示和生平的这种的传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嘛，以及传承这些。大家今天圆满的完成了，所以祝大家身心安乐，吉祥如意，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苦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缘。